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今天我们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啊。26章的内容呢是到香膏，然后最后晚餐、客西马尼，还有主耶稣被捕啊。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完了哪一些话？就是讲到说对末世的预言，还有讲到说十个童女、三个仆人的比喻。还有这个绵羊、山羊的比喻啊，讲完这一切之后呢，就说过两天是逾越节。那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应该是在礼拜二，正月十二号。那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出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因为那时候他们在过逾越节啊。世界各地人都来这边过节了。然后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这个是在礼拜六，就前一个礼拜六。马太福音写主耶稣的生平比较不是按着时间的先后，会跳来跳去。那如果你从约翰福音第12章第一节跟12节来看，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在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前一天，所以呢应该是礼拜六啊。那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西门住在伯大尼，那这时候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有提到，那时候马大也在伺候，然后拉撒路也在席啊，所以这是在伯大尼的一场餐会啊。那时候玛利亚拿着极贵的香膏，有多贵重呢？它是价值30两银子，就是相当于300天的工资啊。然后门徒看见了就不喜悦，这门徒主要就是犹大了啊，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所以他觉得这个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划不来，但是呢，玛利亚认为主耶稣配受这样的奉献，所以他把他最珍贵的啊，就是相当于说是他等于是他要结婚时候的那个所要用的，他就把他提前拿出来倒在主耶稣的头上啊。但是这个门徒啊，就不仅就是觉得说这样子划不来，而且呢还对玛利亚生气啊，不喜悦。所以主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倒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好，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周济穷人，另外一件事情是把香膏倒在主的身上。这两件事情说起来都是好事啊，但是呢，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点是什么？那差别是，倒香膏是出于启示，它是在做在一个对的时刻；周济穷人呢是出于惯性，这个时间不对。前者是服侍神，后者是服侍殿。玛利亚为什么会把香膏倒在主的头上？因为玛利亚之前有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耶稣讲道，对不对？那时候主耶稣把他心里面的很多话讲出来，那时候一定也有讲到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所以那个玛利亚她已经有得到从主耶稣来的这个讯息啊，她把主耶稣的话都听进去，所以她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知道说这是她最后的一个机会，可以把香膏倒在主的身上，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可以把她最宝贵的在这个时刻奉献出来。过了这个时刻，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她出于启示，她得到神的启示，所以他就抓住了这个神的时间啊，抓住神的 timing， 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在神的眼中，这是最宝贵的。周济穷人呢，是出于一种惯性啊，他们平常都在做，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哎，这个东西啊，拿来周济穷人不是很好吗？但问题是说，这个时间不对啊。所以我们出于惯性的服侍，这是像是就叫服侍殿，因为我们的服侍啊，有两种层次。一种层次是服侍神，一种层次叫做服侍殿。服侍神就是你服侍到神自己，服侍到神的心意里面。服侍殿呢，是一种 routine 的服侍，就像那个祭司啊，这个每天就在殿里面做各样的事情，还包括打杂等等。 但是呢，我们更要紧的，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些例行的一些服事，哦，我做得很辛苦很累了，但是呢，你一直没有抓住神的心意，你不知道神要你这个时刻要做什么，你只觉得说我都在服事啊，我都在服事啊，我做得很辛苦啊，做得很忙啊，都有在做啊，但是这个不是神要你这时刻所做，你要知道说神要你这时刻要做什么。所以呢，主耶稣说他这个是为着他安葬用的。等到后来啊，当他们在把主耶稣埋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预备了很多东西，有所需要的那个细麻布也预备了，有那个墨药，有沉香都预备了，但是中间还缺一个什么？缺那个香膏。所以他们那时候埋葬主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预备了沉香墨药，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预备了细麻布，但是呢，没有人预备香膏。那时候因为马上就是安息日了，所以没有人有时间去预备香膏，所以他们只好到了过了安息日之后，礼拜天啊，他们才拿香膏要去补那个手续，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呢，主耶稣并没有缺那个香膏，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玛利亚已经事先倒在他的头上了，所以主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用的。”所以他这个服事是坐在最要紧的这个时刻啊啊！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这个福音就讲到神爱世人，神对我们的爱，神借着他的独生子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这个是那个福音。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是什么，就是爱主的榜样。所以一方面这个福音要讲到说神爱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里有一个妇人她怎么样的爱神，所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把我们最美好的最宝贵的都倾倒出来在主的身上。当下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那这30块钱呢，是30个这种叫做 tetrarchum， 这个是在当时币值最高的一种银币。那30块钱相当于120天的工价。那120天的工价其实好像也不算太多，对不对？4个月。那但是那个香膏就是300天了，对不对？香膏更值钱，那或者说是30色克了，因为这个30块钱啊是30个 coin， 所以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币值。那如果是指30色克了的话，那就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所以他是以一个奴隶的价格呢把主耶稣给卖了。好，那这是30块钱，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买一块田，所以应该也不是太少的钱。那时候啊，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啊？这个是就是下一天隔一天啊，这个就是刚刚说的礼拜二，现在礼拜三啊，礼拜三这个是正月十三日。那正月十三日怎么会是除酵节的第一天呢？主耶稣怎么会在这个正月十三日吃逾越节的筵席呢？我们不太清楚，有一种看法啊，好，我先讲下一段啊。耶稣说啊，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就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啊。主耶稣为什么在十三日吃逾越节的筵席？照圣经来说，应该是14号啊。好，那这个问题可能是当时啊。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当时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还有爱瑟尼人啊，这是几个不同的教派啊，在当时他们是各遵循不同的立法。因为法利赛人跟爱瑟尼人啊，对于撒都该人是祭司长、祭司啊，他们是在那边决定整个那个立法的，所以他们是主流，他们是公家机构。但是因为法利赛人跟爱瑟尼人对撒都该人有意见，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呢，他们有另外自己的立法，好，那彼此就会有一些出入啊。那撒都该人的逾越节啊，这一年呢是落在礼拜四，啊，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礼拜三有可能是法利赛人或者是爱色尼人的逾越节，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所以这个还有待查证。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差异啊，以至于主耶稣可能就是选择在礼拜三过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可是你后来看到礼拜四啊，就是后来这个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天，才是那些祭司长们他们真正的要吃逾越节的筵席，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为着要吃逾越节的筵席，就不踏入比拉多的这个巡抚的衙门，因为他们说怕沾染污秽，他们就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可见他们吃逾越节的筵席比主耶稣晚一天。好，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统的？可能是撒都盖人他们那个是公定的，是正统的。所以当主耶稣那天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刚好是逾越节的羊羔被杀的那一天。那主耶稣那个是前一天就先吃了，因为这一天没有预表上面的意义，所以没有关系，主耶稣可以这一天先吃了。但是他总而言之，他需要在逾越节那天被杀，这才是跟旧约的预表是符合的。好，那所以他这个应该是礼拜三，那他们吃的时候就应该做成这个样子。到了晚上呢，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那他们坐在这样的位置，照当时的习俗，有一种排列方式，就是左边的是高位，中间的是次高位，右边的是低的位置，就是你的身份按照高低从左边这样排过来。那其中第一个位置是尊位，就是主人所坐的，那这就是主耶稣所坐的位置，他们都这样靠在上面，这个是上面那时候讲吃觉得最享受。那二号这个位置呢，这外面这个是约翰所躺的，所以他是靠在耶稣的怀里。那三号呢，这个是主耶稣另外一边，这是犹大，所以主耶稣可以沾一些饼递给他吃，所以他坐在他的另外一头。那彼得是坐在这个四号，这个四号是最末尾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算是仆人的位置，要帮大家洗脚的。但彼得的时候大概心里头不高兴，没有觉得说，我这个大使徒怎么会坐在你们这些人都抢的位置，到最后他最后进来，最后的位置留给他，所以他心里头不高兴，不想帮大家洗脚。后来主耶稣下来帮大家洗脚，所以洗到他的时候，彼得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因为主耶稣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所以彼得那时候坐在这里，而且他在坐在这个位置，他可以跟约翰使眼色说，哎，你问一下主啊，这个到底是谁要卖他啊？所以他们当时是这样做的啊。然后耶稣回答说啊，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啊。结果耶稣说这个话，居然没有任何人有反应啊，没有人说，哦，原来是你犹大啊，真的是没有把他抓起来围殴啊。可见就是犹大平常在他们当中的形象啊，就是让大家猜不出来他会卖主。所以当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他们可能还在想说，主耶稣讲这话应该有别的意思或什么的啊。所以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主耶稣讲话门徒是听不懂的啊，门徒听不懂，所以主耶稣讲东他们以为在想西。所以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他们大概在想说，主耶稣这话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属灵的意义啊？所以呢，没有人有任何反应啊。那后来犹大就先走了啊。那这时候主耶稣就设立圣餐啊。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主耶稣在之前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话让很多人啊就绊倒了，就不跟随主了。为什么？因为觉得说这话甚难啊，有谁能够了解呢？怎么可以吃肉喝血？那主耶稣他没有太多的解释，他是说，他说就是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设立这个圣餐，他就拿这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拿这个杯就说，这是我的血。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 吃他的肉，我们喝他的血呢，现在有借着一个形式，就是圣餐，对不对？可实际上，主耶稣讲的是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呢，其实还不是讲说要领圣餐，然后我们就会有永生，然后呢，末日就会复活。其实讲的还不是这个，而是讲到什么与主相交。我们把主吃进去，我们喝主的血，这是讲到说我们跟主建立一个关系，把他接受到我们的里面来，成为我们的所事，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得着永生，然后我们到时候会复活。主耶稣讲的是这个，就是要跟他有一个相交，因为他讲吃我肉喝我血，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枝子就要连在葡萄树上啊，所以讲到跟主这种联合的这个关系。那现在呢，主耶稣设立这个晚餐啊，里面也提到说要吃他的肉，要喝他的血。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主耶稣讲的绝对不是说只是借着这个仪式让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而是借着这个仪式，我们再次被提醒说我们要跟他有一个生命的连接。所以圣餐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应该在就是它第一个是在纪念主的死，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醒我们要与主相交。在历史上啊，对于这个圣餐的这看法有很多种，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天主教的极端，就是非常奥秘，然后哦，这真的是主的身体，真的是主的血，所以呢，当神父一注血之后，你一吃下去就有一种神奇的这个效果哈。不管你这个人的有没有信心，不管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你只要吃到这个饼，喝了这个杯啊，哦，里面就会产生一个神奇的效果。他们是用这种非常非常的神秘奥秘的这种角度来解释。那另外一个极端呢，是把这个东西啊，看作是非常非常就是只是一个象征啊。只是一个象征，慈运里他就是用非常不奥秘的，就是说 OK， 这只是一个好像道具一样，就是演给我们看，但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奥秘，没有什么这个神奇的力量，它就是主耶稣就说这是一个示范，每次做一个示范。那我现在里面讲说提醒我们相交，好像比较是偏硬这个方面的意思。那个马丁路德跟这个加尔文呢是介于中间啊。马丁路德比较靠近天主教，加尔文呢比较靠近慈运里，但是基本上他们认为都是说，你带着信心来领受的话，那东西对你就会有一个特别的祝福啊。好了，那总而言之啊，主耶稣在这里他设立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他在再次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跟主有一个相交，要把它吃进来啊，把它领受进来。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呢。"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那新的日子。这我父的国里就是在千年国度，千禧年就是在羔羊的婚宴。主耶稣那时候会再跟我们喝那个新的这个葡萄汁或葡萄酒，因为是讲到是葡萄的产物了哈。不过我觉得说也有可能那时候喝的不一定是葡萄汁，而是那种叫做什么香酒，在雅歌里面有提到，
石榴汁酿的香酒。
哎，对对对，可能那时候会再喝一些新的啊，然后喝新的东西，新的可能是那个啊，所以雅歌里面有一些预表啊，就那所以当他提到那个喝那个酿的那个什么香酒的时候，已经到了千年国度了，所以可能是那种新的酒啊，好，这个是可能的啊，好，那。所以说，后来他们就唱了诗呢，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圣殿在这里，是耶路撒冷啊。那最后的晚餐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端这边啊。那边有一个城门啊，从那个门出来呢，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经过吉伦西，到了橄榄山啊，最后到了这个克西马尼园啊。那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不仅对自己有信心，他也好像看不太起别人，他认为说别人会跌倒，但是呢，我却不会跌倒啊。 耶稣说啊，我是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同我一同警醒。客西马尼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去，他们常常去的，而且那个地方是他们祷告的地方，所以那个犹大他知道，所以他后来就带着那些那个兵丁啊，到客西马尼来捉拿主。那这个地方是过去他们常常在这边祷告的地方。那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就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到了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主耶稣知道说，他现在所面对的是前面那个十字架的苦难啊，那所有的那个阴府的权柄啊，这个时候都要来攻击他，攻击他的这些门徒，所以他就叫他门徒啊，跟他一起警醒祷告，不然的话，他们经不起前面的这种试炼啊。那他说警醒片时，这原文里面就是一个小时了，他没有要他们祷告很久，不是通宵，他说你要警醒，至少要警醒一个小时啊。免得入了迷惑，就是免得受进到试探当中。结果后来他们因为睡着了，没有紧紧祷告，结果后来每个人都跌倒了啊。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所以主耶稣经过祷告之后，他得到一个把握，是什么把握？就是他确定十字架是神唯一的旨意啊。他一旦确定这个十字架是神唯一的旨意之后，他就不会再疑惑或者动摇，不会接受任何可以逃避十字架的试探跟选择。因为当主耶稣从客西马尼离开之后，他会碰到好多个机会让他逃避十字架。那如果他里面不是那么坚定的确定说这是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话，他可能会有时候会，也许甚至于会疑惑说，诶，这个父神会不会是给这边给我开一条路，让我不需要受那个苦呢？那时候他就会动摇。但是他在客西马尼他先祷告清楚了，所以后来呢他就不再犹豫了，所以他不会求十二营天使来搭救他，他呢也就顺服接受这个兵丁的逮捕还有这个大祭司的审判。他不做任何有利于他脱罪的陈述，他可以为自己辩驳，或者他避免讲一些得罪他们、冒犯他们，他不要说、对，我是这个弥赛亚，我是人子，你们会看到人子驾云降临，他可以尽量避免这些陈述，对不对、那他也不向比拉多做任何的辩白，比拉多跟他说，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可以释放你吗？就主耶稣他就说，若不是天上给你的权柄的话，你也没办法办我。但是主耶稣不对他做任何的辩白，因为他已经知道，就是说十字架是他唯一的道路。如果他心里还有点犹豫的话，就说也许天父是要借着比拉多放他一马，也有可能啊，那我就配合吧，对不对？他就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了，他就是非常坚定的，他就是要钉十字架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也不会受到激怒，不会说他们说你就跳下来啊，你证明我们就相信你。他那时候他知道说他就是要待在十字架上面。那他会有这么坚定的意志啊，就是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先得胜。我们如果没有看到客西马尼的得胜的话，你就没办法了解主耶稣为什么会在哥哥他得胜。我们只是看到哥哥他，但是客西马尼其实才是那个关键的战场。所以我们的得胜都是在祷告里面先得着的。所以主耶稣也是在祷告里面先得胜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站起来，他说我们走吧，他已经得胜了。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因为那时候那个黑漆漆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那些跟着的兵丁也不知道到底要抓谁。那这个一混乱当中啊，那个人很容易这个趁乱当中就脱逃，所以找这个犹大来呢，有个好处，就是他会帮他们把对象啊掌握到啊是哪一个，然后他们就可以去抓住他。而且他们在这个克西马尼把他抓住的话，不会惊动到其他的那些民众，而且是在晚间啊，所以他们就怕民间会起乱子嘛，所以他们要趁着晚上嘛把这事情给搞定。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所以主耶稣他已经预备好，他就是要接受这个十字架的这条道路啊。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这个人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就是谁啊？就彼得啊。那为什么这边不提彼得啊？因为彼得这时候还在。他们怕说把彼得的名字这边写出来之后啊，对彼得会不利，所以他们这边就帮他隐藏，没有讲说是谁。但是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所以那时候把他的名字写出来没有关系。所以只有那个地方才透露说这个人是谁。那这个拔出刀来啊，彼得就是用他的血气之勇拿刀要来保护耶稣。这个刀在这个地方是象征什么？它是象征一个血气的兵器，血气的兵器顶多只能削掉人的耳朵，但反而叫人听不见神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用血气的兵，因为这个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说，我们征战不是用血气的兵器，我们是用属灵的兵器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如果你是用血肉的兵器，什么叫血肉的兵器啊？就是我跟你辩论啊，我就要把你驳倒。然后呢，我要用一些手段要让你信主，结果往往呢，你这些这个比较属血气的、属肉体的这种方式呢，你顶多只能让他好像表面啊屈服，但他里面呢，其实反而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啊。所以你只能削掉人家外面的耳朵，不能叫里面听见神的话。所以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时候这个教会啊，动用政府的力量来强迫人信主，这都是叫做血气的兵器啊，只能叫人外面屈服，但是里面他不会听到神的话。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个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就是说不要凭着血气跟肉体征战，那凡是想要靠肉体成全的，就动刀了啊，结果必然落入属灵的死啊，会死在刀下。所以我们服侍啊，我们征战不是靠着血气，不是靠着肉体，乃是要用属灵的兵器啊，在灵里面打那场属灵的战，就是借着祷告啊。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前一刻他们还说他们都不会离弃主，那后来下一刻马上就显出他们的真实的状况，非常软弱。那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了。在大祭夫的这个宅邸啊，也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南这边啊。那彼得就远远的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其实他们这样做法是都是违反规定的，因为他们照他们的这个律法是不能在半夜来审讯人的啊。而且就算你们要致死一个人的话，你也不能马上执行，就他们的这些都破坏了这些规条啊。所以有好些人呢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再建造起来啊。这是把主的话做一些扭曲啊。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叫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告诉他，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你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这也是违反他们的律法，照这个律法你不能用当事人的口来定他的罪啊。他们需要找那个见证人啊。那他们现在是这个让主耶稣自己说出一些话来，借着这个话来定他的罪啊。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把你抓到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罪状的啊。那是你被抓来之后，在我们的压力之下，你说出一些这个违反这个律法的话，他其实不可以这样子来将他入罪的啊。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那第一个是不承认啊。第二次呢，寄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啊。”所以第二次他不仅不承认，而且起誓啊。第三次呢，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他的口音是加利利口音，加利利口音这个跟耶路撒冷那边的人的口音不一样，一听就知道啊。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人。”立时鸡就叫了。第三次他不仅否认，而且他也不是只是起誓而已，他是发咒起誓啊，这比前面的第二次还要更加的严重啊。那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是彼得生命当中很大的一次跌倒，但这次跌倒是神在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借着这个跌倒，他里面的那个自信跟骄傲都被打碎了。所以神借着彼得的跌倒打碎他的自信跟骄傲，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祝福，使他可以成为主所重用的器皿。如果彼得没有经过这个的话，神真的不能用他，神不能用一个骄傲然后这个充满的这个血气肉体的人来成全他的大事。但是呢，彼得栽了这个大跟斗啊，其实对他来说是祝福啊，但他不知道，他这时候当时他这个非常的灰心啊，他几乎都快要自暴自弃，但是主耶稣有时候他已经为他祷告，让他不至于丧胆，他到时候还要起来，而且要兼顾他的弟兄们。27章呢是讲到主耶稣的受审跟钉十字架。到了早晨呢，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个早晨呢是就到礼拜四了，礼拜四的早晨就正月14号，这个就是逾越节当天了。那要交给比拉多，为什么要交给比拉多呢？因为犹太人他没有权柄杀人啊。除了对于这个擅闯圣殿的内院的外邦人之外呢，公会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啊，所以呢，他们需要把这个主耶稣 带过来给比拉多，让比拉多对他施行这个死刑。但如果说主耶稣的罪名就是讲一些什么亵渎神的话，这比拉多也没兴趣了。比拉多他们罗马政府对于这个宗教上面的这一些争论啊，他们没有兴趣，所以他们如果把耶稣带来要给他这个赐死的话呢，一定要用政治上的罪名啊。这个时候呢，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呢，就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以放在库里。什么叫血价？就是无辜之人的血，所流的血的代价。这个代价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奉献啊，像什么妓女的那个工价，这是圣殿是不会收的。那这个你是等于是杀人所得到的钱，这个圣殿也不会收的，所以他说不能放在库里面啊。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呢，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这段话其实不是耶利米讲的，是谁讲的？是撒迦利亚讲的。那撒迦利亚书11章13节啊，那为什么马太这边说是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话呢？实际上我不太清楚，我不太了解啊，为什么会用先知耶利米的话？耶利米有提到了，有提到叫神叫耶利米去买一块地啊，也叫耶利米去到摇户那边啊，有这些场景，但是呢，这段话其实是撒迦利亚说的啊。好了。总而言之，反正这个就是应验了先知的一段话啊。然后，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啊。”这个巡抚啊是比拉多，平时是住在这个该撒利亚，只有逾越节的时候他会来耶路撒冷作证，因为这时候进来过节人很多，怕生乱啊。那犹太史学家叫约瑟法说，这个人啊性情倔强。冷酷无情啊，那他说是犹太人的王吗？这犹太人的王啊，其实是大希律跟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封号啊，因为他们的统辖的地方呢，就遍及了这个巴勒斯坦那边犹太人的所住的地方啊。但是自称为王的呢，就犯了政治上的罪，是巡抚必须处置的。如果你说他亵渎，说主耶稣讲了一些亵渎神的话，比拉多是没兴趣管的。但你说他是自称是犹太人的王，那这比拉多就不能够随便侵犯了，所以他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是犯了这个叛乱的罪啊。主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是后来你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看到说，他主耶稣还有说明啊，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比拉多听来听去的，总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对这个罗马帝国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威胁嘛啊。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啊，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啊。所以主耶稣他就是知道他就是要钉十字架啊，所以他就不回答。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啊，会嫉妒什么？因为怕这个耶稣的这个名声比他们还大，然后对老百姓的这个影响比他们还大啊，老百姓都爱戴耶稣啊，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呢，心里头不是味道。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好，所以神也借着这个事情也要提醒比拉多了。那如果比拉多他还是一意孤行的话，他就自己需要承担 这个后果。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右边那个。那这边呢？这边是左边那个。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一般只有强盗、杀人放火、叛国罪才会被钉十字架，主耶稣都还没有，他没有做出这些事情啊。但他们就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后来这个另外一卷这个福音书说啊，那时候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比拉多既然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当他们杀害主耶稣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咒诅，那这个咒诅他们说就是归到他们的子孙的身上。所以后来啊，从那主后70年之后啊，犹太人就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一直到20世纪他们才重新复国。这当中他们经历很多的苦难，不只说是希特勒那时候屠杀犹太人，他们其实在历史上啊，到处被逼迫，到处被屠杀，以至于他们找不到住的地方。每个地方他们甚至于那时候在这个天主教廷啊，都还要规定犹太人他们要穿特别的衣服，让众人看得出来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不可以担任公职，他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买地，不可以怎么的，有很多的限制，所以饱受歧视啊。那后来呢，也有这个西班牙那边也有逼迫他们一定要皈依天主教，不然的话他们都要被杀啊。所以后来很多很多人在逃难的时候流离失所死了，后来这个咒诅就是临到他们的子孙身上了。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这鞭打呢都是很厉害的，这鞭子后面呢都有一些这个骨头啦，或者说是金属块啊，在这上面打下去都是皮开肉绽啊。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了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这红色袍，这个红色袍就是罗马兵丁他们的那个披肩，他们那个外披肩是红色的，所以给他披上。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要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已经被打的这个遍体鳞伤，已经没有力气背这个很沉重的十字架了。所以呢，他们这个兵丁啊，就抓一个人，因为他们有这个权柄啊，就说你要帮我搬这个东西，提这个东西走一里路，这个是他们的当时的规矩啊。然后下一里路我会找另外一个人来。所以主耶稣说啊，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愿意再陪他走第二里路，就是这个根据这个规定啊。所以这个西门呢就被抓来啊，要来背这个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不是真的这么大？有人认为说只是背横的那一根，直的那一根呢不需要啊。但是这边这个是直的横的都有，反正看起来就知道很重啊。主耶稣那时候根本背不动。那这个西门是古利奈人啊，古利奈在什么地方？在这个非洲的北边，在今天的这个利比亚的东北方啊。那这个西门呢，可能就是来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个犹太的这个侨民，就是住在海外的这个犹太人。后来这个西门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啊，都成为爱主的基督徒，就在马可福音15章里面有提到，他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鲁弗啊。罗马书16章里面，保罗问候罗马的那边圣徒里面有提到说，问候鲁弗跟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啊，所以可见他们一家后来都成为教会里面的宗干啊，是成为非常爱主的人。为什么？就是因为西门的时候被迫背主耶稣的十字架，那在这过程当中啊，大概西门就被 主耶稣的这个钉十字架这一幕所感动，那神就做工，所以他非常有福啊，他能够有份于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使命，可以与主啊这个一起背这个十字架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就是骷髅头的意思啊。啊，这个他主耶稣受审啊，在这个地方啊，在这边受遭到鞭打，这是一个安东尼亚楼啊，在住在圣殿的西北角，是一个罗马人的一个营房啊，是一个堡垒。然后呢，传统上他是在耶路撒冷的个西北角这个地方呢钉十字架，所以那个地方呢后来就盖了教堂，而且盖得非常复杂啊，那已经。你到那边去，那个说钉十字架还有他的墓啊都在包在里面啊。那后来呢有人认为说到19世纪啊，有人发现诶耶路撒冷北边呢有一个地方其实可能更像，是一个戈登将军，英国的一个将军，他就驻扎在这个地方，他有一次他看到诶外面有一个地方啊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骷髅头，就这个地方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样子像是一个骷髅头。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当时主耶稣所钉的这个十字架的地方，而且他后面呢又发现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坟墓，一个空的坟墓称为花园墓，这个地方呢也有可能是主耶稣当时被放那个尸体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传统的那个哥哥他呢就成为天主教啦东正教他们得到那边去朝圣，但是基督教徒呢多半就跑来这个北边这边来这边看，认为说这边还比较可能。兵丁就拿着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这为了要给他止痛。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那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所以这边强盗是复数，所以本来是两个强盗都在讥诮他的，但后来圣灵感动其中一个，突然良心发现了，就悔改了，就求主耶稣啊纪念他，所以他在最后一刻他得着救恩啊。他从午正到申初啊，午正到申初就是12点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这个时候就是父神向耶稣掩面的时刻。那时候约在申初啊，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时候主耶稣是从早上九点被钉了，一直到下午三点断气，总共六个钟头。那他前面三个钟头呢，是受人的逼害、讥诮的苦；后三个钟头是受到神审判、离弃的苦。对，所以他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天都整个黑了，所以那时候表示说那时候神对他掩面了，神离开他了，所以那时候他所受的那苦是地狱里面的那种苦。那前面三个小时呢，都还是从人那边所受的苦，还有肉体上面的苦。那后面那三个小时呢，是他承担我们人类所有的罪，那是更加的痛苦。所以那时候他就大声喊叫啊。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啊，这人在呼叫以利亚呢。其中有一个人呢赶紧跑去啊，拿海蓉沾满的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这个是应验了诗篇69篇21节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因为主耶稣那时候说我渴了，所以有人就拿醋给他。那拿醋给他不是存什么好心眼，那是要戏弄他啊，因为这个路加福音23章里面说那兵丁呢戏弄他拿醋给他喝，所以不是出于好的动机。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尝了，所以这不是为了止痛，这是因为他接受人家给他的这个羞辱，这为了是要应验诗篇的预言。 其余的人就说啊，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个时候刚好就是正月十四号的下午三点，正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刻，所以神的羔羊在这个时候同时被杀。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幔子裂开就预表主耶稣的肉身为我们裂开，因此就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还有第十章里面所说的。那地大震动，石头啊裂开了，这是象征基督的死呢震动了撒旦属地的国，使黑暗的权势的根基呢崩溃啊。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这些神迹啊。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啊。那这批人是谁啊？这个主耶稣断气的时候呢，这许多坟墓都打开了，但是虽然打开，这些圣徒呢他们并没有马上复活，他们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才复活的，所以那时候他们才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为什么他们没有在耶稣复活之前复活呢？因为主耶稣是圣经里面说主耶稣是首先复活的，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他一定是他是第一个复活的。那这一批人呢是随着主耶稣的复活之后才复活的啊。那这些圣徒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不一样，拉撒路复活之后还会再死，但这些圣徒却不再死。你假如说他们复活之后，然后呢进到城市里面去，把一些人吓了半死之后，他们又回到坟墓里面再躺下去吗？不是啊，他们就被接升天了啊。这些圣徒不会再死，他们就跟主耶稣一样，复活之后就升天，来到父神的宝座前。他们很可能就是启示录当中的24位长老，很多人在想说24位长老哪里来的，最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也随后跟着升天。主耶稣是出手的麦子，那他们也是出手这个禾捆当中的其他的那些麦子，他们是旧约的代表人物，从亚伯一直到施洗约翰，你可以挑出24个。那他们是基督的伴郎，跟基督呢在神的宝座前呢等候迎接心腹被提啊，所以这是非常荣耀的一批人啊。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呢，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在当时啊，黑暗的权势就被击打，也使人心的蒙蔽被除去，认识耶稣是神子。之前他们还在那边讥诮耶稣，对不对？但这时候他们心呢，突然一道光就进来了。为什么？因为黑暗的权势被击打了，他们的蒙蔽就除去了。有好些妇人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又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就是主耶稣的母亲，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那可能叫沙罗米，就是主耶稣的阿姨。到了晚上呢，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亚利马太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边，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不过他是暗暗做门徒。约翰福音19章38节到39节说，他因为怕犹太人，所以他本来是暗暗做门徒，跟那个尼哥底母一样，但这个时候他却放胆表明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他能够有份于主的埋葬。所以他抓住他的机会，这时候表明自己的身份。所以觉志明不再问说为什么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是说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会得救吗？为什么还加上受洗？受洗就是把你的身份表明出来。本来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本来是心里相信，对不对？所以他是暗暗的做门徒啊，但直到这个时候他是表白他的身份，他愿意承认他是基督徒啊，这就是受洗的意义。所以你要信而受洗了，才能够是肯定得救。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一个动作，向众人宣告我是基督徒。那这时候他宣告他的身份其实是蛮危险的，对不对？这时候正在逼迫基督徒要捕捉基督徒的时候，他居然这时候 自己送上门来。但是他去见比拉多啊，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因为比拉多其实对耶稣并没有那样的敌意了，都是那些祭司长啊。那约瑟就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了，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说，三日后我要复活。所以这个次日是什么时候？次日应该就是礼拜五了，因为他礼拜四断气，对不对？所以呢，礼拜五，那礼拜五是除酵节的头一天，就是正月十五号，是除酵节的第一天。那除酵节的第一天呢，要守安息。我们说礼拜六是安息日，那他那个礼拜五就要开始守安息了，因为礼拜五是除酵节的第一天，所以礼拜五、礼拜六都要守安息。那这两天要守安息的话，就说你不能生火，你不能你要吃东西呢，你就事先就要预备好，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不能生火的话，很多东西你就没办法吃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前面那一天啊，在安息日前面那天，他们叫做预备日，就是我有很多事情我安息日当中不能做了，我要说事先预备好做好，到时候呢，免得到时候你这个就是很麻烦啊。好，所以礼拜四就是预备日，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那就是说就是礼拜五了。然后呢，他说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所以比拉多就把他罗马的兵丁啊，就拨一些给他们，让他们去看守那个墓。所以你看这个披着红袍的这些是罗马的兵丁啊。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所以这个坟墓啊，不仅有这个大的石头，外面还加上这个给他封住。你看他用绳子来什么给他封住啊，可能加上封条。那还有兵丁啊，所以好几层的好几关，就是要防止他们把这个尸体偷走。好了，第28章最后一章讲到复活。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其实这应该翻成安息日之后啊，因为七日的头一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这个天快亮的时候，已经是安息日，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了。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呢，来看坟墓啊。这个时候就是正月17号，就是礼拜天了啊。这天啊，其实就是那个挪亚方舟啊，停在亚拉腊山上面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是说7月17号，可是后来那个因为那个历法那是明事历，后来转成这个宗教历的时候，就是正月17号。正月17号就是这一天，所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面，那个水退去，就是表示说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然后他们来看坟墓，目的就是要想高耶稣了，补上这个埋葬的时候所缺的手续。不过这一部分呢，在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呢，已经事先已经预先完成了，所以他们这个时间点啊，已经错过了。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这边马太福音里面只提到两个妇女，但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有提到三个，所以这个图上面我们看到三个，这边也是画三个。那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要见我。 所以主耶稣那时候称他们为弟兄了啊，因为他们同有一个生命啊。他们去的时候呢，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啊，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其实这个他们睡着了，结果以至于人家把这个肢体偷走，这个在罗马的军队里面这是很重的罪啊，甚至于可能会被处死的。罗马的那个这个纪律非常严格的，所以祭司长跟长老来说啊，如果被巡抚听见的话呢，他们会帮他们说情啊，保他们无事啊，不然的话真的后果会很严重的。兵丁受的银钱呢，就照说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啊，直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是有人疑惑，为什么有人疑惑呢？因为主耶稣的样子跟以前不一样了，主耶稣他复活之后的样子跟之前啊不太一样，所以有人看了之后不认得，像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啊，跟主耶稣走路走了一段，他们还不晓得，直到后来擘饼吃饭的时候，他们眼睛才打开，哇，这个是耶稣啊！那个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是一样，他们哭啊哭啊，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还不知道那是主耶稣，直到主耶稣叫他的时候，他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就认得了。所以主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可能以不同的样子出现，但是他的声音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当他们听到主耶稣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认得了。所以羊会听牧人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让自己能够熟悉主对我们说话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所以当主一旦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会很熟悉啊。那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是大使命啊。或者翻译成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啊。做门徒啊，这不是说做信徒，信徒是相信的人啊 ，believer。门徒呢是 disciple， 不太一样。”门徒特别是讲到说要背十字架委身跟随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让人成为信徒呢，还是要让人成为门徒？他这边说作为门徒啊，要做神的主的 disciple 啊，就是说要让人成为一个委身跟随主，而且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主的人，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真真实实的一个基督徒，不是一群就是只是得救而已，然后依然这个活在肉体里面，然后还在爱世界的。主不是要那样子的啊，他是要成为他的门徒啊。然后呢，这奉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啊是单数的啊，但是父子圣灵这三位，可是名呢确实只有一个名啊，是单数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又显示三一神的特别，对不对啊？虽然有三位，但是他们是一个名，一个实质。这个给他们施洗啊，这个是基督徒的施洗，跟施洗约翰的施洗不一样。施洗约翰的洗啊，只是领人悔改啊。但基督徒的施洗呢，除了象征把人的败坏生命埋葬在水里面之外呢，还具有一个积极方面的意义，就是要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里面。意思就是说，把人带进跟三一神奥秘的一个联合当中。这个受洗不是只是悔改，只是除去我们的罪，更是要跟神联合的啊。所以借着受洗，我们跟主就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而且得到基督复活的生命，进而能够进一步与神合一啊。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这个受洗的意义，神要我们跟他合而为一啊。所以我们现在被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里面，我们属于他，他属于我们，我们跟他合而为一。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要全盘的都接受所有的话，然后呢，我们也要去教导那些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的那些人。不是里面就是扣掉这个减掉那个，他说你只要把这些话都教导他们的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